平安，神的各位宝贝们，神的祭司们，真的很感谢主，看见大家被神这样聚集在这个地方。神啊，今天带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带我们进入你的心意，看你为我们怎样发那个热心，让我们进入你的心意里面的时候，圣灵你就来改变我们，用你对我们的那个火热的爱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认知到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祭邪的神。主啊，改变我们，转化我们，也让我们有一颗为你祭邪的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还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话语。今天也是由我和另外一位姐妹啊、分享。我先分享前面的25章第十节开始到第27章结束。这周题目。感谢主啊，是为神祭邪的心啊。题目是非尼哈，副标题为神祭邪的心，神圣的妒忌嫉妒。上一周我们妥拉进到了，就是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对着耶利哥安营，在约旦河东的平原对着耶利哥安营，他们是要进应许地了。然后呢，摩押害怕以色列，因为他们民多，于是他就与米甸的长老，他就想要来扰害以色列。摩押王和米甸王找了巴兰来诅咒以色列，可是神定要祝福巴兰，三次诅咒都不成功。但是巴兰他贪财，他就想了一个歪计谋，他就用让摩押王和米甸王使用美人计，来使以色列从他们自己使他们自己行淫拜偶像，从他们内部开始犯罪。但是神有一位为他祭邪的非尼哈站出来了，他就我们看可以看一下经文上一节的上周的25章6节的地方开始。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了。然后摩西然后耶和华神要来处罚这些行淫的这些族长。然后当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们弟兄那里去。然后非尼哈站出来说，你拿着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进了亭子，就把他和他一起的那个女人给由腹中刺透给杀了。然后立刻瘟疫停止了。那今天的这周的妥拉从下面十节开始。那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在全会众都在祷告，都在悔改，在神会幕前哭泣的时候，竟然还有人带着一个外邦的女人行淫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个人是谁？然后今天的妥拉经文里面有讲25章14节，后来知道那个以色列人是西缅支派的一个首领，而那个米甸女人呢，也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的女儿。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干了什么事？他当着大家的面，在大家悔改的时候，他公然的反叛，公然的，我觉得是藐视神了，并且还是和米甸和外邦的女子。这个在18节也写。这是神说米甸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虽然着了外邦人的道，着了外邦人的计谋，他干的事是什么？拜偶像，与外邦的女子行淫等于在圣经中行淫等于拜偶像，反叛主。那 他的后果会怎样。我们可以待会儿在下面的那个妥拉经文中可以看到。让人震惊的是，我觉得让我挺震惊的是，他是一个首领来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无知的，好像就是被中了什么计谋，然后就犯罪了那种。他不是一个普通无知的以色列民，他是首领，他明知故犯的，就是公然的。他不是在挑衅什么，他是在公然的挑衅神自己。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查了一些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当时在民数记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可拉叛党的那个部分。当时可拉是不满足他长子的，就是他也想当祭司，然后带着吕便支派的大贪亚比兰，他们也是不满足那个长子。因为他们是长子，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反对摩西和亚伦，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做领导人，所以他们开始反叛。这两个支派他扎营的位置是靠得很近，这个牧师也提过很多次。然后西缅呢，也是在西缅支派也是在这个吕便营的这个地方，也是跟他们挨着很近。那哥辖和吕便之间可能会有耳语，窃窃私语，背地里面搞什么阴谋诡计，西缅在旁边难免不被这个邪恶的舌头给搅扰到。所以我觉得蛮警醒的，就是邪恶的舌头我们真的要小心。就是想，哎，有对吧，是说哪怕你在背地里面听到别人不是背地里面，哪怕你没有参与这个邪恶的舌头，你听到了别人的话你也要离开。这个我觉得会无形中，那你如果你听到你并没有表态，你也不离开，我觉得他无形中他在你心里面他可能会有那种传染的那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的心就是守好门的话，很恐怖。那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是，就是当时在事件，哎，是在创世纪的哪个章节吧，在事件的时候西缅支派和利未支派杀了与他们弟兄就是杀了一个灭了那个地方全部的人，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得到雅各的祝福是西缅和利未很残忍，我必散居，这使他们散居在以色列人中，不会有自己的诚意。但是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利未人他们为神的心，他们绝对的拥护神，所以神看中他们的心使他们成了祭司。但是西缅支派却还是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会不会心里面也觉得我们也可以成为祭司，他们得到的祝福明明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利未人是这么亲近神这么荣耀的祭司，他们却什么也没有，那又是什么心理使他们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想到骄傲啊，真的要注意啊，骄傲大起来就使人盲目，到时候你就不是在挑战一个领袖而已，你是在挑战神自己。但是事情所以神很发怒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不会就这样终结了。感谢主，有一位腓尼哈为他祭邪的心，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我觉得当时腓尼哈他，我们在下面经文看到了十四节，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宗族的首领。但是我觉得经文的顺序很有意思啊，就是腓尼哈他是记载腓尼哈先把他刺死了，然后神为腓尼哈说话，然后我们才看到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腓尼哈在站起来当时，我觉得他并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谁，他可能因为我看过有解释说啊，我们看到腓尼哈有一个不畏强权的心，不眼前的站的是一个宗族首领，他也不怕，就把他刺死了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腓尼哈当时他不管你是谁，哪怕我想应该不会了，哪怕你是我的父亲，哪怕你是我最亲的人，我不管你是谁，他都会站起来为神这样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祭邪的心啊。腓尼哈具体做了什么？首先他杀了人，第二 他做这个行为，他并没有请示摩西或者请示神，他没有询问先，他直接就起来拿着枪刺死了。会不会觉得后果很严重？杀了人类，而且没有问神哎。但是看神怎么说呢？然后神立刻他就介入这件事情，他就对腓尼哈说，他就对摩西说，我们看一下十节开始，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发的怒气消了，因在他们中间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神立刻就介入了，在腓尼哈有这个行为之后，他立刻就介入了这个事件当中，他立刻就为腓尼哈说话。他说腓尼哈以他祭邪的心为心，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所以为以色列人赎了罪，所以我赐他平安的约当祭司的职任。这个祭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祭邪到底是什么呢？祭邪的心是怎样一颗心呢？这个以前牧师大家有听过解释，是可以用一个比喻，用一个形容，就是说夫妻关系那种，夫妻间的那种，丈夫对不能绝对不能容忍妻子有第三者，妻子也绝对不能容忍丈夫有第三者，就是这个双方夫妻关系中不会有第三者的这个不能容忍第三者的出现这种心情。然后我们在然后以色列和神也是这种关系，在何西阿书中也看到，在圣经多处都能看到神，我们因为我们立跟神立的这个约就是一个夫妻关系的这样一个约，像这样的一个约，所以神为我们的那个祭邪的心，那真的是百分百祭邪心，我们到底能体会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这个祭邪的英文，它用的是 zealot 这个词，它可以有翻译成狂热、坚贞，就是看那个剑桥的字典的翻译啊。然后它的字根呢是就是火热这个 zeal 这个词。然后我们在学撒加利亚书的时候，第一章来的吧，耶稣对耶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站在番石榴树林间，他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那个火热用的就是这个祭邪的这个字根，这个 zeal。 那我们今天读的新约圣经不是先知书的那个以利亚，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那个大发热心用的词也是这个祭邪的字根 zealous。 还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更有点 image， 对我来说有点就是图像的，我知道听说过分瑞党吧，分瑞党的那个词也是 zealous， 就是那种哇绝对不会容忍第三个，绝对不会容忍其他的。然后还查了一个，还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他说，谁这个祭邪呢？就是说某一个人他对某一样事情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想法，包括甚至于他让别人也要跟他有一样的想法，他不会容忍有其他的想法出来，他要把所有的人变成跟他一样的想法。这个可以放后讲，对啊，神为我们有祭邪的心，我们也可以理解成神他要使全民，使我们全部，他不光是拣选了犹大一块说为犹大祭邪，他要我们全部都来向着神，为他有祭邪的心。然后我们继续可以从这三节经文中看到，神他站出来为腓尼哈说话，他并没有定腓尼哈的罪，他反而说腓尼哈因为他为神有这样一个祭邪的心，他才不除灭以色列人，腓尼哈这个行为为以色列人赎罪了。那我们也看到瘟疫立刻就停止了。 可是腓尼哈杀了人，有人会说以命偿命，那怎么理解这个地方？大家觉得要以命偿命吗？但是腓尼哈杀了人呢？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当初在可拉叛党那个章节那段的地方，神已经处理完，就是那个香炉之后，已经处理完之后，第二天以色列人继续向神发怨言，不服摩西和亚伦，当时又有瘟疫出来。然后亚伦摩西吩咐亚伦，你立刻拿香炉去为百姓赎罪。有一句经文印象很深了，就是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之间，瘟疫就停止了。这个牧师也讲过，这个并不是神规定的赎罪的一种方式，拿个香炉站在死人站在民中间，瘟疫就停止了，这并不是神规定的方式。那腓尼哈他这个行为，如果说这个行为他为神祭邪然后杀了人，这个行为为以色列人赎罪了，这也不是神规定的方式。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死？我觉得只有神的恩典了。我们可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说，哇，神看他们的心，因为他们为神有祭邪的心。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就是跟神说啊，神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为你有祭邪的心。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会看你，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夸口。我觉得这个地方蛮有思考，蛮可以值得思考。还有一点，我就觉得也是我来这边听妥拉教导之后，我觉得很翻转我的一个看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希伯来思想和希腊思想的对比，希腊思想总会让你觉得不是 A 就是 B， 二选一那种，好像除了这个就是那个。那所以如果看到说以命偿命，那哪怕腓尼哈这种行为，因为神你明文规定了杀了人就要被打死，那他就必死。但是要看他以命偿命说的是什么。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在以色列人弟兄当中，在他无故杀人的时候，他没有缘由的他去恶意伤人，那你是要以命偿命，因为你要敬畏神，生命都是从神而来的。可是你对待罪是一个怎样的要是怎样一个态度呢？他是为神有祭邪的心，他是容不得别人在神面前公然的拜偶像，这是罪，这是拜偶像。那神自己也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申命记第十三章，一整章都在讲，如果你背离神拜偶像，有人引诱你去背离神拜偶像，那你该对这个人做怎样的处罚？一整章都在讲。第一段，若是有先知，他有三个部分了。若是有先知写了一个神迹，对你说：“我们去认识，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我们去侍奉他吧。”就因为他写的这个神迹应验了，然后你们就转向神的话，你们就转离神的话，就使你们转离神的话，你们就要把这个人致死。在那第一段的最后的地方哈，就要把他致死，这样便把那恶从你们当中除掉。然后接下去，如果你的同胞兄弟，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的性命朋友，就是你很亲近的人，如果他暗中，他没有明明，他暗中，他就是在你私下的时候，因为你们很亲近，如果他暗中引诱你，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神吧，我们不如转离我们的神吧，然后你要怎么做？第九节，第八节。你不可以依从他，不可以连续他，不可以听从他，不可以姑息他，而且你要先下手杀死他，用石头打死。这样呢，你可以为以色列人，就是警醒以色列人，他们听见这样都要害怕，就你们当中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恶了。 然后最后下面说如果你们在居住的各城中如果听说有一些匪类从一座城中出来叫你们转离神，是一群人了，这不是不再是个人，而且是在你们住的城中有一群匪类，那你们要去查考，要去知道到底是这个是真，这个事是真还是假。然后呢，你要用刀杀尽那城的居民，把城里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然后把火焚烧那城里面的所有财物，那个地方就永远为荒堆，不可再建造。感觉一个比一个严呐，对待罪的态度。所以是什么呢？对待罪是要除尽的，因为神是忌邪的，对待拜偶像这件事情是要除去的。所以腓尼哈他为神有忌邪的心，他容不得这个拜偶像的行为发生，他要完全的把它除尽，他除去了。我觉得他是照着神的话做，他也是在遵守神的诫命典章。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到一句经文，就突然蹦上来一句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字句叫人死，经已叫人活。我觉得没错，我以前都会理解说啊，律法嘛就是字句哈叫人死，那经义叫人，他律法的精髓是叫人，没错是这样。可是我现在真觉得不要小看了律法，真的在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犯了罪真的就是要死的。包括在后面是民数记还是申命记的哪儿有写违反安息日，应该在民数记说如果你违反安息日的话你都要被石头打死的，你还不是杀人。所以我就想精义叫人活，联合到刚刚的那个恩典，就是亚伦他拿着香炉站在活死人中间，他这也不是神规定的方式，然后腓尼哈这行为也不是神规定的赎罪方式，可是圣灵是要叫人活，精义就是又做圣灵了，精义又叫人活，爱神的心又叫人活。真的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为神做了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自夸，也不能自夸自己有什么，我为你有怎样的心，跟神自夸有怎样的心，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那经文又有说凡物不是靠血洁净的，不是靠血洁净的。那我觉得腓尼哈他虽然他是怎么讲，他也是双手沾了血的，沾了血的，也让我想到大卫王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然后神说因为你双手沾了血，所以你不能建，要给留给你儿子建。那我们靠什么洁净？我们为什么像今天这么多罪，但是我们依然活得好好的，依然还不是活得好好，依然还活着，依然还站在这儿。我们为什么能说我们可以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不要死刑啊怎么怎么怎么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过一次了。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死过一次的话，我们早就该死了，死几次都不够了。我觉得再次帮助我理解真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付的代价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资料也可以参考一下。据说当时然后接下来十二节开始就说神说我把平安的这个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那平安大家都知道希伯来文是 shalom， 它不光有一个中文这个平安的这个解释，还有一种回归神完全的秩序的那种完全无瑕疵的那种解释。所以腓尼哈这个事件其实是耶稣的一个预表来的，平安的约。耶稣也被称为和平之君，在以赛亚书被称为和平之君，并且他现在他一次献上他就永远为祭司。这个平安的永约是我们当祭司职任的一个约，那祭司的职任 就像 亚伦和菲尼哈所做的一样，使为人赎罪，使人和神和好。那我们更美的就是耶稣，大天上的大祭司，不停地在为我们祷告，使得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所以我刚刚说的就还可以参考一个资料，就是就说这些经文，十二节这些经文，他们在希伯来人犹太人在抄写这个经文的时候，用希伯来文抄写这个经文的时候 ，shalom 中间有一个竖着的一个 vav 一个字母。他们如果抄写经文的话，是要规定很严格，你不可能缺一个角啊，多一个撇啊什么的。然后，但是这个 vav 它本来是像一个火柴棒一样竖着，这个有些手抄版本中这个 vav 折断了，断了。然后他们认为这个 vav 是代表人。代表人的这个意思哈，那也象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到小洛姆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 vav 折断了，耶稣也是为我们折断了，所以就是能看出这个地方其实是预表的一个耶稣，我们永远的那个大祭司，永远的在天上的。好，然后可以进入下一部分，腓尼哈事件之后，然后腓尼哈为以色列人赎罪了，使得他们不被神除灭，然后他们就要进入应许地，就要去打仗，就要去得地了。所以呢，有了第二次赎典。那第二次赎典呢，赎的都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因着他们那十个探子回来报了恶信，他们的心就消化，他们就不肯进应许，然后神就发怒说，你们第一代人除了那两个为神相信神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都要倒闭旷野，不得进入应许地。所以最后数下来确实也是，就是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其他的都已经过世了，都是新生一代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看来在进应许地之前，这个巴兰这些诡计啊，然后以色列人犯的这些东西啊，我就觉得是啊，我们在踏入应许之前，仇敌总会想要来搅扰你的，不是那么容易踏进去的。然后跟着经文走，第二次的赎典也是从二十岁以外，跟第一次的赎典差不多。然后数，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一些资料了，就是每个跟第一次数点之后的人数的对比，每个支派人数的对比。那现在就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数完之后就发现，总体呢还是60多万人，其实只少了1820个人，跟第一次相比的话，只少了1820个人。就是跟第一次其实60多万人，它总体是没有什么，总数是没有什么减少的，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其中吕便营，就是第一营长子的那个营，吕便西缅的那个营，他们减少了30%。那其中西缅支派，他们就光一个支派就已经少了4万多人，啊，不是37000人。那个吕便营少了4万多人，就是占那个跟他们之前相比是少，减幅是30%。西缅是少了37100人。那西缅为什么？刚刚也看到，因为他们的首领公然的拜偶像，公然的抵挡神。然后还有资料就是说，当时那个瘟疫死的24000人，基本上都是新立的支持者。对啊，他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当着全会众的面带着那个米甸女人去他弟兄那里，他还有弟兄的跟他一党的。我觉得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数减少这么多。然后可以在后面申命记33章，摩西要去世之前，他为各支派也祝福了，但是他为12个支派祝福，却没有当中没有西缅支派。有人是说，有解释是说，因为西缅支派的地在犹大地当中，所以就不分开祝福，一并祝福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思想一下，或许和这个事件不无关系。 接着我们就看这个，他数到后面，哎，到了二十六章二十八节的时候，数到马拿西支派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就记载了一些名字不太寻常。一般数人名的地方哈，都我觉得都会都只记载长子啊、男子的名字、儿子的名字。我们看到有记载了希罗菲哈五个女儿的名字，全都记下来了。当时的背景，那个时代中东的习俗就是要继承的话，那肯定是留给长子留给儿子的，不会给女儿的。我觉得就是从记载名字的这个地方，如果他特别记载了某个支派某个人的什么名字，或者是像记载了女孩的名字，我觉得通常都要注意一下，肯定会有些什么故事。对，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五个全记了，我觉得神肯定是想让我们记住一些东西。那记住什么呢？可以看到后面27章，就进入27章，然后这五个女儿她们就站出来了。27章2节，她们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以利亚撒并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要地，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但是不能因为他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族中除掉，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要地，他们因为渴慕神的话，因为渴慕神说要分地给他们，所以他们渴慕这个应许，他们就站出来要地，而且他们求得很合神的心意。神说是要按照各支派的名字来承受，在那个26章第55节的地方，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所以他就说，你不能因为我们爸爸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给除掉了。所以感谢主，摩西有摩西，感谢主也有这五个女儿。摩西并没有按照当时的习俗就不理他们，直接就给了长子，他去询问了神，然后这五个女儿也敢于出来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你要从一个对神的应许，你要从一个等待或者是老不见他来就放弃的一种状态，你要出来，你要去行动，你要去抓。神是信实的，他给他的应许一句不会落空。或许我们之前有些因为那些就是因为迟迟不见神的应许临到，我们有过放弃的心，我们有就这样算了吧那种心情。我觉得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因为神是，因为耶稣是那个恢复者，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之前错失那些所有的应许，我们没有为神那个渴慕的心完全的给，我们可以求耶稣来恢复，把我们之前错失的一并重新再拿回来，再夺回来。感谢主。然后这个，然后他们求地了，然后神也很好，神也很公平，他们也给了，神也给了这五个女儿，就分到地了。所以就是说，神对渴慕他话语和他应许的人有额外的恩典。如果他不求的话，谁也没想到他们会拿到地，并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例了。他说，如果就是九节开始那边，他如果没有儿子、没有女儿、没有弟兄的话，那他最近的亲属就要买这块地，属这块地。这让我们可以想到波阿斯和路德，至敬的亲属属地。如果没有这个条例，那我们耶稣的家谱可能也出不来了。有人说，因为他们求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加了一条这样的律法，加了这样一个条例。但是你觉得这么重要的条例，关乎耶稣家谱的条例，神会突然的加吗？其实我觉得神心中早已经有这个条例了。他要给你的礼物，他要给你的应许，他早已经在那个地方了，看你要不要。好，然后到下面就是摩西要神说你时间差不多，你要到时间到了。你能眼见应许地，但是你不能进去。但是摩西怎么样？摩西没有灰心，没有说 就是我不信你们也不想进，没有了。摩西反而他为他，因为他以神的心为心，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反而求神你来为他们立一个领袖，不要让以色列人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要求，摩西要求那个领袖是什么？是可以在民前出入引导他们。在民前出入，就像我想到约书亚记那个，我来是要做你们的元帅，我是带着你们打仗，在你们前面行的神，我在后面也拖着你们，我还要引导你们，要牧养你们。所以神，然后摩西没有提名他自己的儿子，摩西也没有，因为约书亚一直是摩西的帮手，他摩西也没有举荐约书亚，但是神心中的人选刚好是约书亚。神是怎么说？他说约书亚心中是有圣灵的，他是有圣灵的，他可以在民前出入，可以来牧养人。神对一个新的领袖的要求，你要做我的牧人，你要来牧养我的羊群。那又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个地方，我们永远的牧人，我们的大牧人耶稣。然后想就简单总结一下吧，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怎么讲，就是上周牧师也说，如果巴兰你来诅咒，你从外面想要扰乱以色列，不可能。神定义要祝福，从外面想要来搅扰神的名，攻打神的国，不可能，除非你们从内部自己腐坏。所以有了巴兰这个着了万人的道，然后还有就是拜偶像巴利这个耶洗别的东西，在今天那个以利亚的那个地方也看到。但是神必报仇，他米甸的下场，米甸这样来搅扰以色列人，米甸的下场我们在后面也能，后面经文也能看到，31章，包括就是他们的下场也定了。当初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当初撒旦那个蛇引诱夏娃，然后撒旦的下场也定了。胜利是神的，那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怎样去做？约书亚说，至于我全家，我必定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选择谁？我们要怎么样侍奉耶和华？你要侍奉耶和华吗？怎么去侍奉他？今天的题目，为神大发热心，祭邪的心，像希罗菲哈的女儿一样，对他的应许抓住，渴慕，像摩西，像约书亚一样，要以神的心为心，心中有圣灵，可以来牧养神的羊群。我还觉得神他的计划，他要把他的计划这样怎么讲持续下去，他的计划不让他中断，他不缺人的。一个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为以色列人除罪了，使得之后可以行进，一个腓尼哈出来为以色列人除罪了，使得他们可以数点进入应许。神不缺人，一个人足够。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保罗的思想来看一下，就是11章，罗马书十一章写的，如果以色列的失脚成为了外邦人的福气，如果是外邦人的福气，如果他们因为他们背离神使得福音传到天下，那如果他们完全被神给接纳，那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心，这就是神火热的心，这就是神的祭邪的心。那我们怎么回应啊？我觉得那我们有完全只有用这个祭邪的烈火，这个烈火般的回应来回应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世，在耶稣再来之前，很多假的东西都会出来，分辨，然后在神的里面完全的来回应他。对，这是我的分享。